下面是焦点新闻。在今个礼拜国会通过的拨款决议中，一项自由联邦协定，帕劳马绍尔群岛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经济支持，作为交换，这些国家将会批准美国军队独家进入他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并且有权拒绝北京进入他们的港口和广阔领海。该协定规定会在20年内向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不过在协定通过6个月之后，关键条款迟迟未有得到解决。其中包括帕劳对美国邮政服务、航空安全、国家气象服务和联邦银行保险的使用权。如果不延续，这些服务将会在9月30号到期。民主党众议员埃德海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今个礼拜三确定的临时支出法案包括延长这些服务。海斯说，通过这样做，美国重新对白楼人民的承诺，将它视为共同未来的全面合作伙伴，还协助白楼抵制对中共的依赖以及中共当局的要挟。这种要挟标志着中共主宰太平洋国家的企图。巴勒总统小苏兰格尔为树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要给巴勒人民放心，因为这些服务将继续下去，这个是美国人民向巴勒人民发出的重要信息。为树人强调，美国两党议员已经凝聚在一起，为巴勒堵住这个漏洞。保卫民主基金会印太地区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克莱奥帕斯卡尔就认为，这些服务的延长向北京发出了一个讯息，同时体现美国在该地区所促进的共同价值观，而白楼亦是仅存的在外交上承认台北而非北京的三个太平洋岛国之一。礼拜四，民主党的纽约市长亚当斯被联邦指控，说他收受外国有贿赂和非法竞选捐款以换取好处，其中包括帮助土耳其官员获得纽约新外交大楼的消防安全批准。亚当斯正面临串谋电信欺诈和贿赂等多项指控，同时起诉书说，亚当斯的竞选团队由非法捐款中获得了超过$10,000竞选配套资金。较早时候，联邦调查局特工进入市长官邸，还没收了他的手机。去年亚当斯亦曾在一宗调查中被没收手机。直到礼拜四下午11:30，联邦检察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纽约市长的起诉。而亚当斯就在起诉书公开之前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亚当斯开头说，我要求纽约人在做出判决之前来听听我的辩护。我们就事件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我们准备好，我们打算在过去至少10个月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泄密评论、妖魔化，我们走到今日并不觉得惊讶。同时，亚当斯否认了所有指控，他说，我参加了很多竞选，我一直遵守法律，我在2021年选举遵守了法律和规则，我亦会遵守法律，我没有参加幽灵捐款，亦没有参加外国捐款，我们知道这些规则，亦遵守这些规则，我的律师将会负责以后的事情。众多支持者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所有人的案都有一个流程，由开头、中间和结尾，希望大家等到最终的正义判决。即使面临一些要求辞职的声浪，但亚当斯否认有相关指控并拒绝辞职。如果亚当斯辞职，他将会立即被担任该市公共倡议人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朱马斯·威廉姆斯取代，然后将会安排一次特别选举。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这位公共倡导人威廉姆斯并没有明确要求亚当斯落台，但他表示亚当斯展示自己能够有效治理并重新赢得这一座城市信任的时间，正在这里很快流逝。礼拜四，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援助乌克兰的项目包括一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 和导弹，空对地弹药以及射程高达130公里的精准制导滑翔炸弹。同时美国亦扩大对乌克兰 F-16 战机飞行员的训练计划，预计出年将会增加训练18名乌克兰飞行员。拜登在声明中说，将近三年来在乌克兰人民抗击俄罗斯侵略捍卫自己的自由之后，美国团结全世界和他们站在一起，向乌克兰提供取得胜利所需的支持，一直是本届政府的最高优先任务。泽连斯基就很快对美国表示感谢，强调新的援助包括对保护我们人民至关重要的装备。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我们将以最有效和透明的方式使用这些援助，以便达成我们重大的共同目标，包括乌克兰的胜利、公平、公正、持久和平，以及夸大西洋的安全。泽连斯基较早前还表示，他将在白宫的会晤中讨论如何赢得对俄罗斯战争的计划。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之际，乌克兰双方正持续进行猛烈炮击。乌克兰军方礼拜四表示，俄军礼拜三夜间发射了78架无人机和4枚制导导弹，但是66架无人机和全部4枚导弹都被击落。军方表示，这些拦截行动是在切尔卡什、第涅伯罗彼得洛夫克斯克、伊万洛、弗兰基夫斯克、哈尔科夫、克尔松、基辅、敖德萨、波尔塔瓦和文尼制等地上空进行实施的。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三就对乌克兰目前谈判结束战争的实力提出了质疑。川普说，我们还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什么都没有，人都死了，国家亦成了废墟。礼拜三在联合国经济激烈讨论之后，美国、法国及几个盟友呼吁在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立即停火21日，同时支持在加沙停火。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礼拜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发声明，北部地区不会停火，我们将会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恐怖组织，直至取得胜利，并且俾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总理雅米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他还未对停火提议作出回应，但已指示以军继续战斗。政府中的强硬派表示，以色列应该拒绝任何停火协议，继续打击真主党。即使以色列强硬拒绝停火，但是欧美各国仍然认为还有外交斡旋空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会面，美国中东事务主要顾问麦格克亦同时和以色列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礼拜四指出，黎巴嫩向西加利利地区发射了大约45枚炮弹，其中一些被拦截，其余就落在空地上。礼拜四凌晨，以色列中部响起警报，并且传出爆炸声响之后，以色列军方拦截到一枚被也门发射而来的导弹。以色列军方攻击了几个地区的几十个真主党目标，还连夜空袭了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大约75个真主党目标，并击毙了真主党的无人机指挥官。以色列国防部另外宣布已获得美国一项87亿美元的新援助方案。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这一项援助强调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强大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由参议员汤姆·科顿领导，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乔什·霍利共同提出一项法案，希望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且五年内逐步将拜登政府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入口商品的关税提高100%，推动相关商品的国内市场增长。对于非战略性的中国商品，该法案提议至少将关税提高35%。 这项法案还希望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这个被认为是受到中国电商毒品贩运者滥用的重要贸易漏洞。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过去称为最惠国待遇，美国在2000年提供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为隔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路。霍利表示，二十几年前华府精英给中国最优惠贸易地位，令北京可以剥削我们的工人阶级。国会必须撤销这项甜心协议，保护美国工人免受我们最大对手的侵害，并且夺回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制造业工作。礼拜四，卢比奥和共和党众议员穆纳纳尔还在参议两院同时推出了爱国投资法。这部法案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将不会再享有资本利得税待遇，必须按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来交税，这个将鼓励投资者由中国证券市场撤资。穆纳纳尔众议员是众议院中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是两党两院机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和前主席。穆纳纳尔众议员礼拜三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上说，压制美国在中国投资的立法是他领导的特设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